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生命记十六章，生命记十六章，除教感恩，追求公义，也是两方面。先是讲到要守节，他讲的三个节，实际三个节是包括七个节，简单的说是三个节，月节、七夕节、周棚节，这三个节如果我们参考这一个利未记二十三章是比较详细，他一个节一个节都讲的，七个节是神为以色列所规定的每年都要守这七个节，这个七个节是表明以色列他们蒙恩得救赎，一直到从出埃及，那就是出埃及就是蒙恩呐、得救了，是吧？从出埃及一直到什么呀？一直到国度，到国度啊！千年国度就是祝棚节，神人同住同乐，那太美了，是吧？这里面呢包括七个节，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他蒙恩的历史，也代表全辈的救恩，是吧？我们都是出埃及，对不对？先蒙恩得救，脱离法老罪恶的权势，但最后呢，我们进入国度，得到永远的救恩，啊！一方面也代表什么？我们个人的这个经历，生命的经历，也应该经历这七个节，那七个节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详细讲，我们现在看三个节。月节里面常常是带有什么除教节，所以这里就是两个节了，两个节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节是什么节？就是初熟节，初熟节，在这里没有提。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初熟节，从收割的那天初熟，初熟节也叫收割节，按照这三个节是挨着的，然后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就是七七节，也叫五旬节。为什么叫五旬节呢？七七四十九天的次日就是五旬节，所以五旬呢就五个十天嘛，五个十天是吧？那么这个五旬节就是跟七七节是同样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有同名啊，有不同的名字在同样一件事情，是吧？所以七七节就是五旬节，另外呢，最后就是祝棚节，祝棚节也叫收藏节。你看其他有些地方就告诉你也叫收藏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最后一个节，他们喜获丰收以后呢，大家一同欢乐，所以收藏就把一切的这个谷物啊，一切的这个出产呢，全部都收藏起来，然后他们过这个祝棚节，一同欢乐。总而言之，这七个节都是向神感恩纪念，感恩纪念这个月节里面特别包括除教节，因为一定要除教，所以月节和除教节这两个节加起来就是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，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。所以我们现在看，你要注意。什么叫注意啊？别忘了纪念，要纪念所以这是第一个节，亚比月的这个节就是正月，向耶和华你的神守月节。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三章就提了刚刚过了月节，神就告诉他，你们不能忘记，一生是不能忘记，永远纪念是你的神在亚比月的夜间领你出埃及是不是？这是做耶和华的军队啊，浩浩荡荡就出来了，出了埃及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，从牛群羊圈中将月间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一天要纪念，也要献。主为我们献上是那被杀的羔羊，月间的羔羊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，月间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了。献祭了，那今天呢？这一天你要纪念说，你也要拿一只，或者牛群中，或者羊群中拿一只，将月间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要纪念他，要感恩奉献。你吃这祭牲，不可吃有酵的饼，这就是同时就过除酵节七天之内要吃无酵饼，就是困苦饼，因为跟苦菜一起吃在利未记那里讲到你一面吃无酵饼，一面。也是吃困苦饼，困苦饼什么？一面吃无酵饼，你跟苦在一块吃，表明你开始走受苦十字架的路艰苦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，要讲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，一生一世不能忘记。我们重生的那一天我们不能忘记神救赎的大爱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是吧？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我的脚免了跌倒， 在你圣殿之内七天都不能见，叫你有教的人都不能见，就像完全圣洁，连看都不能看见。那意思说你的环境都要圣洁，对不对？不但你自己不吃无，也要吃无酵饼，不要带酱，而且你的环境都要圣，都不能看有一点酱。我们是管他呢，我保守我自己就不错了，管他呢，他也犯罪，他也看电影，或他也在看小说，或者他也在犯罪，不可以啊，都不能见有酵的东西，不可见念酵。头一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以留在早，就是你要当时就吃。一方面是献，一方面你要吃，你不能留到早晨，因为他们过夜间的那天是这样的，他们是连头到脚都要吃，而且这收上袋子准备好要出发呀，要这样的，不能留到早晨。就是说要及时的感恩，要及时的吃，到早晨就不新鲜了，是吧？所以每天的轮子要当天看的。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各城中，你不可献夜节的祭，就是你不能在别的地方献，要在神命令的地方，在神旨意中仰望十字架，在祭坛那里献。你当在耶和华你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，这个晚上日落的时候，还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夜节，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出埃及的日子，要晚上日落来献祭。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，把肉烤了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夜间那天他们是吃的烤肉，你不能够去煮着吃。为什么烤啊？临时啊，表示急速的意思，他一定要吃熟的，要吃熟的。煮的话，你烤的意思是经过圣灵，圣灵不是火吗？你经过圣灵煮的话，你才真的能够吸收进去，你不能够吃生的呀，囫囵吞枣啊，吃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味道，所以要烤着吃。也很喷香，喷香喷喷的，但不能煮就慢了，慢慢等等了，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。所以这一切就指着纪念当时，你们是怎么出埃及的，要怎么去做。你要吃无酵饼六天，第七天要有什么？有耶和华守筵俗会，就纪念主爱，要除酵，要守筵俗会，不可做工，要完全安息，要去纪念主。纪念主这一天不能做工，要有筵俗会啊。所以夜节是七天，是七天。有的节呢是就一天啊。你看七七节也是七天，祝棚节也是七天，但是吹角跟赎罪，吹角节跟赎罪日也叫赎罪日，就是一天啊。这就是说不同的规定，总而言之，你按照这个规定去做啊。所以到此就是。讲到什么月节、除酵节，底下第九节到十二节讲到七七节，也叫五旬节啊，七七叫五旬节。你要计算七七日，从你开年收割庄稼时起，开年收割庄稼就叫处暑节，也叫收割节啊。这里没有提，实际是有这么一个节。然后呢，你算七七四十九天，共七个七日，七七不是四十九天吗？那你要照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拿着甘心祭献给神，这一天要特别献，在神面前守七七节。七七也叫五旬节，为什么？因为次日就是五旬节这一天。七七节是四十九天的次日，就是五旬节。那么这一天呢，我们知道圣灵大降啊，同心一祷告，圣灵大降啊，所以这个日子，所以要献上甘心祭。你看，不管使徒，无论是门徒，个个都甘心把自己献上，人人都把卖的田产都把放在使徒的脚前献上了，献上了，把自己也献上了，所以才是看见福音的广传呢。如果大家不甘心献，你说怎么福音怎么广传？那就说甚至于都大家怎么样？共有，共什么？大家共有，大家取所需，你需要什么你拿什么，不是说这个。都是自己的，想奉献一点奉献一点，全部都拿出来了，整个的田产都卖掉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，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，以及在你中间寄居的孤儿寡妇，都要在耶和华你神选立为他名的居所，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。所以大家欢乐呀，欢迎哈利路亚，圣灵充满，大家都高兴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日子也是福音广传，所以这孤寡寄居的外邦人都蒙恩呐，大家都蒙恩呐，一家家都蒙恩了，神选立的居所在那里欢乐。 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所以要谨守遵行。所以每一个都是纪念曾经做过奴仆，如今要感恩欢乐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七七节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开年收割了嘛，啊，到了七七节，然后呢，第四天又是五旬节，所以这两个节常常是一起过，有感恩，有甘心乐意奉献啊。这样的话，啊，自己蒙恩，别人蒙恩，大家共同欢乐。你说共同怎么欢乐？大家都享受神恩典，你才能欢乐。圣灵大降，每一个啊，这个马可楼上没有一个不被圣灵充满。你不管是谁，你是寄居，是孤儿寡妇，你只要在马可楼，你同心祷告，你就能怎么蒙恩啊？所以大家在神面前欢乐，这个欢乐是圣灵中的喜乐呀，享受神的丰盛啊，也可以说是更多人因我们而蒙恩。底下他讲最后一个节，就是祝棚节，也叫收藏节。祝棚节也叫收藏节，在这里面都是七月份，一共三个节，我们记住七月份三个节。所以每逢他们一年来三次敬拜神啊，这个最后一个月呢有三个节，什么节？吹角节啊、赎罪日和这个祝棚节，这三个节是在一起的。当然这里可能没讲那么详细啊。你把禾场的谷和酒渣的酒收藏以后，年年丰富了，你收藏好了以后，那么就要守祝棚节七天，七天大家共享神的丰富啊，一同欢乐啊。守节的时候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你的仆婢和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欢乐。你看这个日子更是欢乐。这个日子祝棚节一般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？神人同住同乐啊，一同享受，完全安息了，享受神的丰富了。这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当向耶和华你神守节七天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犯的，因为这是最后一节嘛，要赐福于你，你就非常的欢乐，大胆的欢乐，啊！你一切的难定要在除教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，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。啊，选择地方，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啊，不可空手朝见。你见主，你怎么有感恩的心？啊，一点感恩，什么东西都不难。我们跟人之间彼此还有一个感激，一个欢乐，有一点表示，何况对神？所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，也没有规定哦，大家一定公平啊，你也拿一样的礼物来，照自己的力量，啊。哎，神给你的丰富的多，那你就多拿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那么多，那你也尽你的力量拿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见主不要空手，要朝见神，就从心里有感恩的心、回报的心，奉献礼物啊，是献给神的，要照自己的力量。你看，在耶和华你神赐的各城里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，所以从第十八节开始就用一小段，最后一段，最后呢按公义审判。特别设立审判官嘛，就是对审判官的要求，这是最后一段啊。所以刚才呢，就是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讲到什么？讲祝棚节，祝棚节，也就是收藏节啊。让我们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不是按着日子守节，我们每天都有可能都可以守祝棚节，天天与主同住同乐啊，一同享受丰富，一同欢乐啊。所以一年三次守节，就是也是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向神感恩的心。所以每一个男子代表一个家庭嘛，啊，所以亲自来朝见神，不要空手，大家有感恩回报。那么现在十八节开始，十八到二十节是按公义判断，设立审判官，要设立啊。那么对审判官的要求是什么？就十八节到二十节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十八到二十，啊，他说你要在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，每个支派都得有，还有官长，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，啊，所以没有公义，那除了就是奸恶了啊。所以月光之下审判的地方都有奸恶，这是传道所告诉我们，啊。所以今天就你按着主的话去做。主的话本身就是公义，就是公义，但你不能有偏心，不能有私爱，对不对？不能叫什么呀？ 哎，这个受贿赂，不能够怎么样，不能够这个按照自己的私意去做。总有神的话是一个标准，你说哪里有公义？神的话就是公义，怎么判断？按神的话来判断，是吧？所以做审判官，他要按公义的判断才行。底下啊，这里也是三个不可判，是吧？不可去往政治，去往政治就是完全是有钱，哎，你给我贿赂，那么就去往政治的意思呢，就是根本就没有一点公正了。也不可看人的外貌，神看的是内心呢，所以人最容易看外貌，那你今天底下呢，不可受贿赂，不可受贿赂，那你也不能够什么呀，去贿赂别人，是不是？因为贿赂能够叫智慧人的眼都变瞎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有时候瞎眼可能就是受了贿赂。贿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贿赂的意思就是给人好处，让人听你的，是吧？那你跟着他走，你就没有个公平了，你就没有公义了。你跟我好处，我就向着你，你对也是对，你不对也是对，是吧？瞎了眼啊，而且颠倒一人的话，所以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啊，真的公义就是神的标准，好像你存活承受耶和华所赐你福，所赐福给你的地啊，所以要追求至公至义啊。这个行非义之事，乃是为耶和华所什么所憎恶的，神憎恶非义之事，所以要追求至公之义啊，就对等的公平的砝码、升斗啊，都要是完全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。为什么这么追求？因为神就是公义公平，神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？就是公义公平，是不是？诗篇89篇嘛，是不是？还有90几篇，两次都提了神宝座的根基。所以今天教会的根基，我们里面的根基就应该是公义公平，但人的本身就是偏心慈爱，谁没有自己好的，这个亲的远的亲的，是吧？对某些人远点，对某些人亲一点，对某些你特别的爱重一点，这是都有可能的。所以要追求啊，要至公至义，是吧？在箴言里面，这有几段圣经啊，特别是箴言的第17章，我们看17章，我们找两处圣经就可以了。在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不要偏断人的案件，不要沾取人的情面，是不是？先看17章，17章的15节，箴言17章15节说什么？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好不好啊？这都有一句话说憎恶，神憎恶，完全颠倒了。他是义人，你说他恶；他恶人，你说他义。这就耶洗别、亚哈也是如此。那哪什么？哪伯犯了什么罪了？哪伯是个义人呐、是哪伯敬畏神呐、我不敢把先人这留下的产业我给你啊，我就不给你。结果他到底什么被害而死，他成了罪人了。这么是神憎恶，真是神憎恶，是不是？还有26节，还是这章26节。他说什么？刑罚义人为不善，责打君子为不义。是不是许多义人呢坐监牢啊，劳改队啊，受苦啊，你说犯了什么罪，是吧？所以说为不义不善呢、你刑罚了义人呢、你责打了君子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说让我们真正有神的主耶稣就是这个君子啊，主是什么？主是没有罪，也不知罪，也没有罪啊，主是无辜的，结果被他们害死，是吗？这就是读忍受的人。还有就是18章的15节，我看是不是18章好像不是这一节，哦，站在第5节啊，对不起啊，第5节，我们看这里17年啊，第5节，沾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，可别这样做。是沾寻什么意思？跟他有情面，跟他特别有这种特别的关系，或者亲属或者亲人，最容易就是什么沾寻情面啊。所以圣经也说，做祭司可不能沾寻情面，恶人的情面，他是恶人，你说他是义人，你说这还行啊？这不就取往政治了吗？偏断一人的案件， 他是艺人，你也不能够偏心，他也会犯罪，他这次也不正直，那你的偏断都为不善，这不就标准吗？所以主就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就是标准，不要冤枉一个人，不要期望正直，不要看人外貌，不要受贿赂，如果那样的话你就会偏断，所以其他还有一个定法也讲，你定人定义人为恶人，定恶人为义人，万民都要咒诅你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万民都要咒诅你，这样神不喜欢，是吧？所以做审判官，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，神的功能呢、啊？哎，教会有那个审判天使，审判什么？审将来审判世界，我们也有审判的权柄，那应该怎么做？那真是常常我们容易偏听偏信啊，常常我们也不知不觉，有时候会有偏见。我觉得有时候还会有成见，是吧？是这个人不好，但后来他变了，你还说他不好，我觉得很冤枉人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，你看人要看发展，有的人可能是越来越坏，有人都是多半都越来越好，你还是用老眼光看人，这个实在是不对，是不是？我们总要有一种希望的眼光，还有你要了解清楚，你不要听某人老讲，某人老汇报，这不一定都对的。是的，人多么容易偏见、偏心、偏爱、偏成见，是吧？所以保罗也说，对谁、对提摩太说，你不可有成见，不可有偏见。容易啊，我们很容易就有偏见，因为有一些成见或者有一些印象不好，是吧？所以做神家的工人呐、带头人是不容易的呀。我们常常冤枉人呐、他已经很好了，你一直都说他不好，这个事情也不好，是不是？这样也会拦阻神的工作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都有很多亏欠，很多错误，看人看的不够准，不够正确，要多一点谦卑之感，多一点的了解。所以这审判官我觉得很不容易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我们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先严格要求自己吧，是不是？按公义审判，所以这里有三个不可，三个不可啊！这就到二十节为止，到二十节为止。但最后呢，还有几节啊？21、22，我们看啊，21、22，最后还有两节。这里说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，你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。那这祭坛就是十字架，你在祭坛旁边你搞了一个偶像，你自己也成了人家的偶像，把十字架都挡住了，对不对？不是高举十字架，高举是你自己，或者高举你所爱的、你所崇拜的某某人，成了个木偶。因为祭坛的旁边嘛，可不能够，唯独是祭坛，唯独十字架，要高举十字架，你不能旁边来个木偶，可能就是我自己，是吧？或者别的一个形象出来了，啊，木偶是木头做的一种偶像嘛，不可以啊。第二十二节说，也不可，不但是你没有木偶，你来个柱像，石头做的，这石头做更厉害了，坚固的很了，拔都拔不下来了，砍都砍不下来了。啊，为自己设立柱像，是柱像是偶像，实际都是为自己。你私心嘛，你看中他嘛，你把他看得简直是神圣的不得了了嘛，你这是仰望他嘛。所以教会里很多权威呀，你知道吗？一提权威，哎呀，他好的不得，难道他没有缺点呢、哇，他讲的道就完美了，没有一个是这样的。那所以他不能够设立柱像，这是耶和华你神所什么所恨恶的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恨恶罪恶，恨恶恨神所恨，对不对？神憎恶偶像柱像，我们不要自己眼中心里的暗暗的设立一个东西，或者神的家设立一个这个东西，这都是可憎。但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会这样的，你就多对付自己，多死透自己，多隐藏自己，还有是不是？不要让你老看见我啊！那你无形中你就是在设立偶像柱像啊！所以这就是。我想这里每一句话都是这么重要，都是要受警戒。我们不要拜偶像，不要什么，不要设立啊，不要栽，栽就是一种行动，是吧？也不要设立柱像，不要栽一个木头，这木头不得了，一下子就能变成一个雕刻的木偶了啊！所以这些都是神咒的，神咒我们要咒好。我们再看17章。